弃我们的后顾之忧。今天活在世上的人有多少没有忧虑呢？只是多少差别罢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话用在基督徒身上最为妥当。这句古名言是出自中国名家著名的儒家典籍《孟子》，其中论及的是六位中国古代先贤在委以重任之前的经历。舜做帝王之前，他在田间操劳，后来被被尧启用。人不经过磨练就不堪大用。以色列的先祖，人类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也是如此。罗马书4:12-17告诉我们，神立亚伯拉罕做一切应受国礼和未受国礼之人的父，来承受从创世以来神一切的福气。亚伯拉罕对亚伯拉罕来说，这是一个何等大的职事。可是神拣选亚伯拉罕，他不是因亚伯拉罕比我们每一个人都好，而是神要在他身上成就神的旨意。神拣选我们和教会也是如此，是出于神的恩典。因此我呼吁弟兄姐妹，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应当一无挂虑来服侍主。这样的职事也许是我们日常的生活、家庭日常的工作、家庭的生活，怀着全时间的侍奉。在我们刚刚读完的经文《创世纪》12中，请注意，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我们比较熟悉亚伯拉罕这个名字，因此下面的信息我都用亚伯拉罕。神呼召人或人的回应当然是这段经文的主题，但是今天我要用另外一个主题来分享人回应神的呼召应当有的心智，要顺服神的带领。我首先声明一点，今天我的信息不是要贬低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相反是要从他的经历中间学习。虽然我们因后顾之忧而失败，但要顺服神的带领。今天我要以下面的四点来为大家讲神在12的信息。第一点，我们来看神呼召亚伯拉罕的背景。亚伯拉罕被蒙召前，在人类历史上发生三件大事。首先是先祖亚当堕落，创世纪第3，然后是挪亚时代洪水灭世，记载创世纪6-9。洪水后巴别塔事件，人类被分散到各地，以至于语言不通，记载在创世纪11。这三件大事都是因为人不顺服神的带领所犯的罪的结果。人类早期家谱记载在5-11。如果比较这两个家谱，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来。洪水灭世之前，人的一生以死为结束，还有指望，但到了巴别塔事件之后，人活在世界上是无可奈何，连死的指望都没有。亚伯拉罕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呼召出来得救恩，做神的执事。我们再来看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意义，就是神要亚伯拉罕做救赎的起点，开始他全面的救赎工作，得到属神自己的子民。创世纪12:1-3的经文中，我们可以知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目的和使命。亚伯拉罕蒙神拣选， 是要为了挽回人犯罪的局面。这个使命的内容将在后面部分详加叙述。我们来看亚伯拉罕的蒙召包含几件事呢？他蒙召所能做的是什么呢？亚伯拉罕蒙召的蒙召里，我们能看见神的目的、神的计划、神自己所预定到底是什么事，还能够看到怎样才能把罪的问题和魔鬼的问题彻底的解决。神拣选亚伯拉罕的目的是要我们离开自己，被神得着，承接福气。这也是神辅导我们每一个人和教会的目的和使命。因此我们学习神带领亚伯拉罕的经历，对我们生命成长帮助很大。第二点，亚伯拉罕两次回应神的呼召和神的带领，我们应当以无挂虑的回应神的呼召。弟兄姐妹，神两次呼召亚伯拉罕做一件事情，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为什么呢？原因是亚伯拉罕在回应神的呼召时有后顾之忧。根据《使徒行传》7:2-4，斯提凡的讲道，我们明白，神起初呼召亚伯拉罕是在乌尔。请看经文，神的旨意非常明确，神要亚伯拉罕离开本地和亲族。亚伯拉罕是如何回应神在乌尔对他的呼召呢？亚伯拉罕没有完全顺服神第一次的呼召，其原因可能有下面三个。第一个，乌尔是一个高度发达文明的地方，考古发现在亚伯拉罕时代，乌尔已经有40万人口，并且使用冷热两样水洗澡，而且有一个非常完善的图书馆。要离开这样一个生活舒适的地方，去一个陌生的环境生活，自然有下面的考虑，像不忍心家人受苦，离开这里之后没有可靠的亲人或朋友等等。第二点，父母在，要尽孝。也许这和中国人的传统一样，父母在不远行。使徒行传7:2，亚伯拉罕在乌尔就听见了呼召，他也信了。这是希伯来书11:8告诉我们的。我们把描述神两次呼召亚伯拉罕和他的回应的经文重新排序，就比较明白神的心意和亚伯拉罕的软弱。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对不起，我要回到刚才这个地方。创世纪11:31，他拉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这是亚伯拉罕头一次信心的表现。他对神的呼召没有信心，神对他说要离开本地亲族。他离开了，他离开了吗？是离开了，是他的父亲带他离开的。神说要离开本族，他离开了吗？离开一半，罗德还跟着。亚伯拉罕的离开不是他自己定规的，是他的父亲定规的。他拉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一个没有得着呼召的人反做了主动的人，一个有呼召的人反做了跟从的人。也许有人说， 如果能得到全家归主，岂不是好吗？我们承认全家归主是好事，但是亚伯拉罕的蒙召不是得救的问题，乃是做执事，成就神的计划。挪亚进方舟的呼召是得救的问题，这是亚伯拉罕与挪亚不同之处。挪亚是把全家带进方舟是对的，也是神吩咐的。亚伯拉罕把富家带进迦南地是错的。如果我们家里有人没有得救，我们带他得救是对的。但是如果神呼召我们做神的执事，做神的器皿，我们就不能把没有得呼召的人带着一起走。第三点，对神的旨意有疑惑。亚伯拉罕跟着父亲出来之后停在半路上，神是要他到迦南地去，他们停在哈兰，在那里住下了。他没有看见神要在他身上做完全的工作，他才能合乎神用的器皿。他还不知道神所给他的使命，更不知道为什么要付那么多的代价。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因为不知道神的心意，有时会想，为什么神待我这样，神为什么待我不像挪亚那样。挪亚是一家团员，我要离开父家。我们要记得，便宜的器皿只要付出很少的代价就能得着，贵重的器皿要付出昂贵的代价才能得着。神要他做贵重的器皿，只要因此对他的要求就比别人要多。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误会神对付我们的方法，以不知道神怎样用你。我们一切的遭遇都是为着将来的侍奉，你千万不要因为神要他有特你千万不要以为别人能做这个，别人能做那个，为什么我不能？我们要记得，神如果要对一个人有特别的训练，那是因为神要他有特别的用处。所以我们不要不满，不要不服，最愚昧的事就是不服神的手，一直在那里问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神给亚伯拉罕的工作就是神对他的心意，但是亚伯拉罕不知道为什么神要他离开，结果他住在哈兰的日子除了物质上的丰富没有什么作为，成了空度的日子，单薄的日子。后来他父亲死了，他还舍不得他的侄儿，又把罗德带着走。他拉不过在活着的时候使亚伯拉罕受耽搁，罗德则在死后还让神的子民一直受拖累。因为罗德的工作就是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摩亚，就是摩亚人的始祖，一个叫便雅米，就是亚门人的始祖。亚门人和摩亚人都是以色列人的难处。亚伯拉罕没有准确跟随神第一次的呼召，但是没有放弃亚伯拉罕，给他时间，直到他拉过世，神透过向亚伯拉罕显现，并且第二次呼召来提升他的信心。我们要常常感谢神，因为神不放手，神的坚持是最宝贵的。我们能做基督徒是因为神的坚持不放，不是因为我们抓住神。如果凭我们去做基督徒，我们早就失败了。亚伯拉罕所以能到迦南，是因为神坚持不放。我们今天所以能成为基督徒，是因为神抓住我们。感谢神，他在永恒的旨意中间拣选我们，又用他百般的忍耐或恩慈带领我们。他拉过世后，神在哈兰第二次呼召亚伯拉罕，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要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的地方去。第 第一次呼召只把他带到半路，神第二次呼召才把他带到迦南。亚伯拉罕不只是得着神的显现，并且得着神将他的旨意交托给他，使他知道神要怎样做。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往我所已指示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地上万族要因你得福。神对亚伯拉罕说这些话，就是要给他看见，几千年来人虽然有这么多的失败罪恶，但现在神要来挽回我们，神要借着亚伯拉罕做挽回的工作。当神第一次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他没有准确地跟上神的呼召，所以神第二次呼召他的时候，神就对着他的缺欠讲得非常清楚。我们就看见，不单要他离开本地和父家，并且还本地和本族，并且还加上父家。当然这个时候他那已经死了，这里所指的父家就是罗德。这一次亚伯拉罕仍然没有好好的跟上神的旨意，所以就造成了后面的难处。我们先看神第二次呼召亚伯拉罕时神给他的使命。第一个使命乃是神要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神所要指示他的地方去，也就是神要给他，神要他离开自己所建造的，去侍奉神。亚伯拉罕本来所住的地方是在加勒底的乌尔，那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他的父亲塔拉就是住在那边侍奉偶像。约书亚记24:2，神把亚伯拉罕呼召出来，在消极方面是要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要他远离侍奉偶像的事；在积极方面是要把亚伯拉罕在积极方面是要他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也就是在迦南地区，在那里侍奉一位天地的主，至高的神。在这里本地是指他生活熟识的国度，神要他离开这个熟识的国度。亲族是指他生活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从亚当来的族系关系。父家是指他自己的系列，也就是自己。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这一个呼召是神的一个选召，要选召人进入到他的救赎计划里面。在这个救赎里面，很明显神要叫人脱离这三样东西，就是亚当、世界和自己。神要人进到他的国度里，就是迦南地区侍奉他。第二个使命是神要叫亚伯拉罕成为大国，在这个国里只有祝福没有诅咒，为亚伯拉罕祝福的神要祝福他们，诅咒这个国的神要诅咒他。感谢神，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亚伯拉罕如何成为一个大国呢？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凡效法亚伯拉罕信神的人，就在亚伯拉罕里面，与亚伯拉罕连接的后裔，也就是这个国的子民。这里不分从亚伯拉罕肉身出的，还是非他肉身出的。今天我们也属这个国家，这个国的子民，有神自己的荣耀、能力、尊贵充满在其中。第三个使命是，神要亚伯拉罕成为一个承受祝福的器皿。这个器皿不单是只是承受祝福，并且要流出祝福，流出福气，叫接触到的人都不能不得到祝福。弟兄姐妹，你们看看这件事情大不大？只要你连上亚伯拉罕，你就能蒙祝福，被神纪念。在历史上，罗德、以斯玛利、以扫不在应许范围之内，但因着与亚伯拉罕有关系，所以也蒙神的纪念。这是何等大的恩典！神把他的恩典与祝福透过亚伯拉罕 分到一切与亚伯拉罕有关系的人身上。散发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弟兄姐妹，你们要看见这是一个蒙福的起头，是神纪念人的一个起头。这个祝福是完全在恩典中显现出来的。这个起头是谁？那就是亚伯拉罕。在这一次的呼召中，亚伯拉罕是怎样回应神的呼召呢？十二章四到八节告诉我们，他是立即带着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神对他的呼召是要他离开父家，这父家指的就是罗德。如果弟兄姐妹读经细心的话，罗德与亚伯拉罕的年龄是相当的，只是晚一辈。从十一章三十节，我们可以看见亚伯拉罕心中挂虑的是什么？撒来不生育，因此亚伯拉罕回应神的呼召会有下面两个方面的后顾之忧。他没有后裔的挂虑，自然是侄儿罗德可以成为他财产的继承人。亚伯拉罕与侄儿罗德是否相依为命，这一点我们无法从圣经中得到，但有一点可以知道，十三章十二节告诉我们，罗德离开亚伯拉罕是可以独立生活的。亚伯拉罕的第二个忧虑是，他要成为大国，可是他没有后裔，他需要一个儿子，儿子可以生出后裔来承接这个使命。亚伯拉罕回应神的呼召时，再一次显出软弱来。如果神就此放弃亚伯拉罕，我们今天就可能不会得到救恩。神仍然没有放弃，相反，神是借着向亚伯拉罕显现来肯定他信心的增长，记载在创世纪十二章七节。后来透过更多的事来提升亚伯拉罕的信心，直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使他的后顾之忧完全被神除去。为了使弟兄姐妹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在这里为亚伯拉罕应许的儿子与他的信心被神提升的经历做一个总结。后裔的问题是亚伯拉罕生命成长的试金石，他为此走了许多的弯路。从创世纪后面的经文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因着在迦南地生活的环境改变，离开去埃及，为了活命放弃妻子撒来，也就是放弃神应许的后裔，因神的介入而得以拯救。回迦南后，因为他的财产和侄儿的财产甚多，他们的牧人彼此相争，亚伯拉罕在迦南没有安静的日子，他不得不与罗德分开。分开后，神应许他应许的儿子罗德被四王掳去后，为了救罗德，他出兵，神帮助他以微少的兵力打败四王，救回罗德。当他打败四王后感到害怕，这时神对他说神是他的盾牌，并要赏赐他时，亚伯拉罕向神抗议说他没有儿子，因为罗德已经离开他。这时他又以大马舍人以便以谢为他的儿子，但神重申亚伯拉罕将有应许的儿子。后来因妻子撒来想用人的办法来帮助神成就应许的儿子，他娶埃及人夏甲以斯玛利。亚伯拉罕娶夏甲后，因夏甲与撒来的冲突，他生活在一个没有安静的家庭里。神要夏甲伏在他的祖母之下，到亚伯拉罕一百岁的时候，神应许的儿子以撒终于出生。亚伯拉罕又因撒拉与夏甲的冲突而失去以斯玛利。 神应许纪念以实玛利。到他正享天伦之乐的时候，儿子以撒也渐渐长大，神要求他将他的独生爱子以撒献为燔祭。这时的亚伯拉罕已经是没有后顾之忧，他毫不犹豫地顺从神的吩咐献以撒。当他献以撒的时候，神给他三天时间考虑，他可以反悔不去，但亚伯拉罕没有回头，他相信神还能从死里得回他的儿子以撒。从此以后，他生命中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后来他凭着信心为以撒娶亲，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达到了顶峰，完全是因为神没有放弃的带领。这就是一个人信心成长之路。我们能从亚伯拉罕的信心成长之路中学到什么呢？我们在回应神的呼召时，也有与亚伯拉罕同样的后顾之忧。神能借着应许或带领除去他的后顾之忧，我相信神也能够带领我们走出我们的后顾之忧，并且也确信主耶稣正用带领亚伯拉罕的方式带领着我们。只要我们肯顺服他的带领，我们的信心就会增长。在我们的教会中间，我也常常听见弟兄姊妹这方面的见证。今天我们信主的人有神应许的应许在圣经中，有主赐下的圣灵引领我们，还有主耶稣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常常的读经，听主的话，来听主的话，祷告，寻求主的旨意，顺服圣灵的带领，来奔走我们前面的路。弟兄姊妹也许会问我，这些道理我都知道，我们都读经祷告了，为什么我们每天的忧虑还在呢？答案非常简单，就是我们还在神的雕刻之中，因为我们是他手上的工作。罗马书八章二十七节到三十节说，神要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叫我们在他里面得荣耀。这个过程是长期的，是神定规的。但神又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应许说，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总要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我们了解神的心意，也学习了神如何带领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接下来我们要学习是顺服。亚伯拉罕听了神的话就顺服，然后去做。希伯来书五章八到九节论及主耶稣说，他虽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我们更应当从每天的苦难中学习顺服，每天的难处中学习顺服，跟随主的带领。第三点，亚伯拉罕在埃及因后顾之忧的软弱和神的带领。最后我们来看亚伯拉罕在迦南地和埃及的经历。神带他到伯特利，也就是神的家住下，创世纪十二章八节。亚伯拉罕到了伯特利之后，不久就显出失败来，可以说这是神要对付他，要他认识他的蒙召是出于神的怜悯，不是因为他自己的好。亚伯拉罕不是生下来就好，所以他与人一样，与别人一样有失败。十二章九节说，亚伯兰又渐渐地往南地去，他的失败就在这里。神带领他到神的家，但是他不能常住在里面，却渐渐地往南迁移， 虽然他没有立刻下到埃及去，可是到了南地和迦南地的边界地方，他到了南地，结果就遭遇饥荒。第十节，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建居。他到了埃及之后，在那里撒了谎，受了法老的责备，也受了顶大的羞辱。十二章十一节到二十节，然后他回到迦南，这是他第一次受的试炼。这个试炼是怎样起头的呢？以前神在事件向他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神是要把这迦南地赐给他，他要不要这块地呢？亚伯拉罕并不是一个很刚强的人，并没有因为神说要把这地赐给他，他就守住这块地。他怎么样呢？他一直往南走，至终下了埃及去。这就是第一个试炼的根源。第一个试炼是要看亚伯拉罕要不要这块地，他并没有看见这块地有多么宝贵，所以神要亚伯拉罕被建立在这块地上，就不能不试炼他。亚伯拉罕彻底失败，是因为他内心有后顾之忧。第一，当神的试炼来临时，也就是迦南地的饥荒开始的时候，亚伯拉罕顾及家人和财产的安全多于寻求神的旨意。神带领他进迦南，神是带领他进迦南的神，会对亚伯拉罕和他的家人负责，他应当寻求神的旨意。可是他没有，相反，他决定去埃及。他了解到埃及的水源充足，可以在那里暂居，而不顾那里人的危险。如果他心里面是明亮的话，他就能抓住神的信实。既然神把他带到这个地方，神定要为他开路。何况有事件的经历，还有伯特利的对神的认识，难道活在神的家里，神会叫他饿死吗？就是亚伯拉罕愿意，神也不愿意。这都是当时他心里面要不要依靠神的一些挣扎。到埃及后，当他遇到危险时，亚伯拉罕顾及自己的生命，而不顾及杀来的贞洁，更不顾及神在事件对他的应许，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立刻想到，我的妻子那么漂亮，到了埃及别人对他起恶意的时候，我就活不成了，怎么办？活在埃及。他不会想到神，正如人离开神的应许，他就不会想到神的，他只会想到自己。这就是为什么一旦爱上世界的人不容易回头的原因，因为地方站错了。人一旦站错了地位，眼目所接触的，心思所想的不再是神，都想着周围的人物事和自己。所以撒来当时也答应他的要求，承认是他的妹子。当然这件事情也不算撒谎，却有诡诈的成分。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降大灾与警告法老，没有让撒来失去贞洁，让亚伯拉罕的后裔可以在应许之地出生。在埃及，因为亚伯拉罕的欺骗，也导致无辜的埃及人受灾，这是我们做神儿女的需要警醒的事。也因这样，撒来给法老抢去了。为了撒来的缘故，法老赏赐亚伯拉罕许多的财物。但是我们要留心这一件事，亚伯拉罕得了这许许多多的财物，他是不是很满足喜乐呢？按人看，财物那么多，他应该是很满足喜乐的。但是我们都能想象，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是不喜乐的，因为妻子给人抢去了，这件事情叫他里面非常苦恼。 我们注意这一点，我们相信亚伯拉罕不是一个爱世界的人。因为如果他爱世界的话，他就不会离开乌尔。但是我们他不能不注意他里面他在神面前的安息。世界他可以放下按人看。亚伯拉罕得了很多地上的好处，但是他里面一致对他说，已不是一个喜乐的人。弟兄姐妹，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没有任何地上的事物可以代替人在神面前的喜乐。神允许亚伯拉罕出这个问题，其目的何在呢？神不是要他叫他为难，而是要叫他学习功课，叫他懂得不是根据眼见，也不是根据环境来决定人的脚步，而是要根据神的应许来决定人的选择。知错就改是亚伯拉罕最高的品格。在他在埃及失败以后学了一个功课，就是知道应许之地的重要，也知道人欺骗是不对的，做神的子民被埃及人责备是可耻的。所以他怎么做？十三章一到三节，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他从南地渐渐迁往伯特利，到了伯特利或爱中间，就是他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他回到他当初的位置来了。这一次亚伯拉罕宝贵这地了，在这块地上用不着撒谎，自然就不会被埃及人责备。在这块地上他可以荣耀神。在那一个时候，亚伯拉罕里面对神的依靠不像以后献以撒的时候那么刚强，好像一点信心都没有。感谢神，正因为亚伯拉罕开始的时候他的性情与我们差不多，我们才看见信心的道路不是说我们一开始就走得非常准。信心的路开始的时候是有波折、软弱、失败。信心不是说没有失败的时刻，也不是说信心会失败，而是人因为没有信心而失败。信心却是可以叫人在失败里面抬起头来。神用这样的环境来把他逼回迦南地，感谢神。亚伯拉罕跑出神的应许，神把他逼回他的应许里。弟兄姊妹，神这样的工作方法也常常发生在我们身上。多少时候我们产生一些离弃神道路的时候，好像神允许我们离开一点点，但是到头来主耶稣却兴起环境来把我们逼回去。感谢赞美主，他实在是世间的神，他实在是对他的子民负责任的神。在这头一个功课里，神让亚伯拉罕学习怎样抓住神的信使。弟兄我也曾经怀疑神在我身上的工作的带领，遇到危险的时候用自己的所谓的能力来解决遇到的困难。在那些日子里，自己因自己的后顾之忧就显出自己的软弱来。我怕没有人看见我的能力，怕失去工作，这样的挂虑也被放大，甚至不顾一切，以致导致自己或亲人还有无辜的人受伤害。下面是我信主后的信主后经历的见证。弟兄，在2000年，因为神奇妙的带领，去了一家摩根基公司，蒙主的看顾，工作上一切顺利，只是我心中一直有一个不满足，我担心我的英语能力很差，这个缺陷让我在公司里面的位置没办法得到提升，我就向主求加给我说英语的能力，可是主没有应允。我也明白主不应允我的理由，我心中就寻求自己解决的 解决提升的问题，我想自己来办公司，我就可以成为 CEO， 而不需要别人来提升我。这时候公司为了省钱，将 IT 的业务移向海外，我所在的部门也是被迁移的对象。在2005年上半年，我开始向主祷告，让主能够让我快速离开这个公司，来开展我自己的事业。就在我祷告后一个月，我被公司宣布裁员。当时我还在心中高兴说，主听了我的祷告。我一边佯装找工作来应付自己的姊妹，因为她不同意，我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就出来做自己的事。另外一方面开始搜寻如何做国际贸易。在做国际贸易期间，遇到了人的欺骗和各种的试探，经历了从事一个新的领域的艰难，也让我的灵修渐渐减少，而远离神在工作中对我的呼召。后来我决定运营餐馆来过渡，只要什么挣钱就不惜一切代价去做。我和一位弟兄在寻找买餐馆的时候，匆忙做了一个决定，买下一个餐馆。这个买卖让我失去一个弟兄，但后来求神给我一个机会与这个弟兄和好。神的怜悯让我在这次餐馆经营中间众多的危险中走出来，但让我的姊妹度过了一段灰暗以泪洗面的日子，她与忧郁症擦肩而过。经营餐馆也让我的家庭经济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后来神怜悯，听了我们的祷告，迫切祷告，让我把餐馆卖掉。但由于我担心离开自己的专业太久，没有办法找到工作。在2007年，神带领我奇妙的又找回工作，让我恢复信心，在工作中学习荣耀神。经历神一次又一次的带领和提升后，我的生命也有长进，对神的供应更有信心，也使我进一步认识神对我们的应许是可靠的。在开餐馆或重新回来工作期间，主耶稣也差遣他的仆人和使女来关心我和我的家庭，让我走出人生灰暗的日子。我要感谢主耶稣的看顾，在此我也感谢团契和教会的弟兄姐妹给予我们的帮助，愿主纪念他们。今天的信息我做一个总结，从上面所讲的我们有三点：人在回应神的呼召中间会有后顾之忧，是神允许的，但神不放弃我们，而且他会除去我们的后顾之忧。第二点，我们愿意顺服带领或寻求神的旨意，我们的信心就会增长。最后一点，我们应当寻求神的带领，向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学习。最后我用彼得前书5:6-7来勉励弟兄姐妹，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我们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主阿姨在以勇士的旨意中间拣选我们出来得救，也做你的执事。主啊，我们承受了何等大的恩典，我们心中的顾虑都知道。主也要带领我们走出这些后顾之忧，一无挂虑的来服侍你。主啊，我们今天就求你在我们弟兄姐妹中间以摸着我们的心，也让我们学习顺服你的带领。我们常常顶撞你不洁净的，求主以来洁净我们，求主按着你的心意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一直走到以应许之地。主啊，求主你在我们弟兄姐妹中间继续拣选我们来服侍你，那是你的心意，也是你所喜悦的。主啊，求主也继续的垂听我们每个人在你面前的祷告和祈求，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